比完那个13K 的时候就发现，哎，其实我好像
很会跑哦，
好像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速度好像不错，
通勤的能力被打开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再来看一下我报名啊，那个时候报名的资讯都是从运动笔记啊，嗯，那时候普悠玛在报名，
等一下，本来不是在看路跑比赛吗？
跳太快了，
跳太快了，
跳太快，
一般来说会滑到那边去吗？
欢迎来到运动人的 Pancave， 我是 Windy，
我是老吴。
老吴记得我们在前几周呢已经访问过 FXT 的全勤奖选手
谢承彦
一哥、其实我觉得2023年的 FXT 有很多注目的焦点、当然包括一哥的状态、还有万众瞩目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对男选手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关心女选手的部分。
我跟你讲，其实很多人都关心女选手，因为2023年女选手的实力实在太坚强了，以至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第一次即将要出现女子完赛选手的一年，
而且还不止一位，
超级多位，出乎意料之外。
对，所以大家都会认为说，因为我记得我们有访问过侯以礼的时候、也是针对 FXT 女生参赛的一些心境、去做分析和分享。那女生我觉得跟男生啊，有时候在运动这条路程上面还有心态上面其实真的是大相径庭、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今天节目现场我们就邀请到了 FXT 完赛女选手当中非常受注目的一位，我个人觉得她的背景还有她开始运动的 timing 其实很值得人类学家稍微的做一些论文。
已经升级到了人类学家的等级了吗？
很晚才开始运动、很晚才开始接触铁人、而且还是妈妈生了小孩、那么多忙碌的事情在一起，你还能去完成 FXT，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许静怡老师。老师好。
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你是所有完赛女选手，就是 FXT 里面你是唯一的。我们要讲年纪啦，
可以这样自爆吗？
啊、
老师看起来并没有年纪大，先现场这么说一下。
但你是唯一的一位妈妈吧？
对
对，因为没有其他的妈妈。我告诉你为什么，爸爸就是男生当了爸爸之后，你还可以练 FXT， 但是女生当了妈妈之后，本身运动就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更何况 FXT 要花那么多时间呢、
对啊，老师是怎么办到的？
我是吃课表，
吃课表。这样，老师其实不是只有在 FXT 这件事情是当了妈之后进行的。老师你自己本身运动就是跨入跑步这件事情，就是在产后才开始的，对不
对？
对，
我因为我以前很怕晒太阳。
对对对，你为什么？
老师很怕晒太阳。
老师你自己说你
太奇怪了吧？这人生的道路走了很曲折。
我以前不运动的，我会开始运动就是想要减肥。然后年轻就是采那种很爱美属于节食的方式，所以我是没有在运动、然后因为我也想要漂亮啊，所以尽量都不晒太阳。
所以你所谓的不晒太阳，不喜欢晒太阳，
不喜欢户外活动、
不喜欢户外运动。
小学就开始？
没有，我小学有练过很短暂的，应该说田径，然后但是呢，因为我觉得练了田径之后，我的腿型就变得比较不好看、然后我到国中的时候，我就开始隐藏我这个以前
跑步的实力。
对，因为我很怕被抓去，因为我国中就开始觉得爱美了，我就想要不要让人家发现，我有这个特质。
所以在比如一刚开始起初加入一个新的班级，体育课要测试跑步。
对对对，我国中的时候还有那个啊，到高中的时候更爱美，然后就开始装都不会跑步，
就慢慢跑这样子，就哎呀，
对，
跑不动之类的，
把实力藏起来了，
这很难欸，这要藏这件事情很难、
不是要藏比较容易吧？
怎么会？
你就故意跑慢啊？
对啊，
故意跑快比较难，故意跑慢。不算太难啊，
不是故意跑慢不难，但是如果你要高中三年都故意跑慢也蛮难的吧？
啊，那高中女生本身就不喜欢运动啊，喜欢躲在体育课躲在树下面，然后就跟那些女生一样躲在树下面。
所以你从高中的时候就国中就略略隐藏，然后高中就完全
彻底隐藏，
对对对对，
一个隐形披风把它带起来，
千万不能让大家知道我曾经参加过田径队。
对，
然后大学的时候更，反正大学体育课就只是学分而已嘛，这样子就去稍微的，
所以就开始都几乎跟运动绝缘。
有爱美爱到这种程度，要把自己封印起来哦。
因为你不用，你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运动的好处在哪里呀、啊，嗯，对啊，然后你也可能少吃个一点就会瘦了，就会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了、嗯，所以你也不需要这么累。
所以瘦
就会觉得运动很累，
瘦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是不是？摆在人生目标，所以老师会成为 FXT 选手的那个中心竹子，就是挂在那个
为了要爱美，
对，
为了瘦
挂在教室上面是人家礼义廉耻嘛，老师就是挂我要变瘦这样。但是后来为了瘦，就是美跟瘦这件事情可以克服紫外线过敏这件事情，
因为生了第二胎之后就吃少跟可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都不会瘦了啊。
嗯，第一胎生完的时候稍微吃少还是有用的。
没有，第一胎很快，而且我是那种、嗯、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报复的心态吧，就是以前可能、啊、为了爱美都吃很少、嗯、然后好不容易怀孕就大量放纵、哦、
想说怀孕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发现我胖了，
对
或者胖了也是合理的，
对对 对, 对类似这样，然后第一胎胖了20几公斤、嗯、然后第二胎也是胖了将近20，
我那是蛮多
的、哦、产后要恢复就不要。
然后第一胎其实可能还年轻，然后再加上有喂奶吧，所以很快就瘦了、嗯、
对，
所以也没有运动，
然后第二胎就没喂奶，
对，有也有喂奶、哦、有，但第二胎我们家的乳蛋可能比较乖，比较不用劳心劳力、嗯、所以就比较没有办法，身材就比较没有办法恢复、哦、所以就开始去那个健身房，嗯，做有氧舞蹈的这种运动，
哦，还是室内的，对，
对，还是室内。
那后来怎么样克服这个
对
紫外线的过敏？
然后也没有啊，因为人家说路跑都很早啊，
哦，早上晒不到太阳，
对，就是很早很早，而且我那时候刚报名路跑是只有报名10K，所以应该很快就跑完。也不会晒到、嗯嗯、然后也没有，我第一场路跑是在我高雄的家、嗯、就是在澄清湖附近、嗯、然后我就去跑，然后我那个跑那个 10K 我也没有练习，我也没去外面跑，我就是去健身房的那个
跑步机
然后就上面跑到 10K 然后我就下来、嗯、就练习一次、
嗯、就完完全全是一个室内款的运动人就对了，
对, 对，然后就、嗯就是报了一个 10K 一个 13K 都是在我们高雄的家、嗯、然后我就是比完那个 13K 的时候就发现哎、欸，其实我好像
很会跑哦，
好像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速度好像不错，
轰影的能力被打开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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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再来看一下我报名、嗯、然后那时候刚好很靠近元旦，那我就是在一边照顾小孩一边滑那个手机啊、那个时候报名的资讯都是从运动笔记啊，嗯，啊，我就看到运动笔记，那时候普悠玛在报名。
等一下，本来不是在看路跑比赛吗？
跳太快了，
跳太快了，
跳太快。
一般来说会滑到那边去吗？
对对对，不是啊，他就是有那个报名推荐，我就在那里看呐、啊，嗯，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哎、欸，铁人三项，然后是游泳，哎、欸，我好像会游泳，国中的时候有学过，嗯、然后脚踏车。然后跑步只要 10K 啊，我都已经跑 13K 了，那 10K 应该可以。嗯，然后我就给他报名，然后就去缴钱了。
我觉得在网络上，这就是一个网络购物的概念哈，在网络上购物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就是商品说明可能没有那么详细。
对，因为你这个实际上就是，如果是走到大街上去购物的话，你可能走完第一间店，你逛完你累了，你就回家了。但是因为网络上购物本身不会累嘛，就是、哦、然后它有很多推荐的项目就会不停的跳出来。
40K 脚踏车在纸上看起来都蛮轻松，
对，也蛮轻松的这样子。
10K 跑步、欸、已经跑过，好像也没有很难。游泳、欸、跟前两项比起来，游泳好像只要游 1.5 就一下就结束了。
其实我真的都完全没概念，
完全没概念，
因为我周围其实也没有在运动，因为那时候我只是我一个人，嗯，
哦，自己在
练，所以我也没有认识，对，
也没有什么跑友，
对对，我也没有认识跑友，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山铁有多险恶、哦、多恐怖，到底开放水域有多恐怖、嗯、我完全都没有概念，我都是依我自己觉得。
而且你是自己觉得去报名，还没有人要推坑哎、欸。
我觉得许静老师好像是我们访问到目前的来宾当中唯一一位无人推坑自己往下
跳，然后不小心报名了。
对，
这听起来超不小心的。
对啊，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冬天了嘛，嗯、然后游泳很冷，所以我也没有练。
不是啊，冬天有室内游泳池、啊。
有，我只练，我只下去复习两次，我国中学的、啊。 自由式跟蛙式到底有没有忘记。
好，先确认一下说哦还没有
忘记。我还会不会游泳、
嗯、哦还记得游泳。
对对对对啊，我就很冷，我记得我第一次好像有500、嗯、第二次有700，然后就没了。
那也蛮长的啦，已经是人家半铁的一个距离了。
可是是在泳池哦，
可是在泳池哎、欸，對對對，而且出铁就是你没有尝试，都不会想要试试看游1500可不可以一口气游完。
不是，但老吴，你记得我们有很多来宾，他们一刚开始抱完铁人才开始学游泳、哦，所以老师这种下去
已经会游泳的，已
经
算是领先很多了。
啊、对对对，700，而且。太久这么久没有游，一下去可以游700，你不要用你现在的标准。
我没有连续。
对对对，但是很久没有游下去，然后游700，其实算是
好像也算蛮不错的啦。
Okay, 对，真的是能力被封印的能力被打开。
然后没有脚踏车，
没那比赛的时候呢？
没有，那个脚踏车是跟一个家长借的，嗯、然后就是周末去骑个，我就问他说，因为他有在骑车，我就说那个山铁要比40K 啊。从这里骑到哪里、嗯、差不多就是 40K 这样，然后他就说哦你就骑到凤山寺啊、嗯、反正彰化很有名的、
哦、
就是
1139
线道、哦、单单是爬坡，他说你骑上去、嗯、到凤山寺下来差不多就是40吧、嗯、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骑公路车，而且我不会变速，
就骑到凤山寺
上去了，是是
然后就每次都觉得超累的。
单速是最大盘还是最小盘？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不会变速就对了。我记得我会变后边、
哦、
但我前边是不是有大盘跟小盘、嗯、但是我不会变、
哦、你不知道，
所以我都骑大盘。
好、哦、都骑大盘，
这是一个另类的训练法、啊、对啊
对，没有，那在比赛前
我觉得应该是我太无知
但你骑完之后你没有再多问一下家长说哎、欸，这个
变
速
是不是坏掉还是怎么样、嗯、怎么
没有，我就跟他说为什么每次骑都超累的、嗯、他说 没有办法、啊、因为你没有骑过啊，所以你就多骑个几次、哦、
你没有详细的跟他说其实我都没有变速这样子。
我其实也没有跟他讲，
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件美丽的误会
然后就去比赛了吗？
对，造就了许多。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把脚踏车运去台中的那个逻辑，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妹在台中工作、嗯、台东工作、嗯、啊我就 去住她那边，我跟她说可是我没有，我要比三条没脚踏车，她说啊你跟我室友借啊，嗯，所以我比赛骑的车是
又是另外一台，
对，我昨天才跟她见面的一台车。
那也有变速吗？
是公路车没有错、
哦、有先问好使用说明吗？
有先骑了一下、
哦、有先调好坐垫高度这样子
也没有只有拿去他说他很久没骑，然后我们就牵去车店打气这样、哦、然后就上场了這樣。
哇酷耶、欸、
这一切都是非常感觉只是去旅行，就是随性的草草组合一下。
这时候就要问比赛还好吗？完赛了吗？
有完赛。
没有觉得很可怕吗？
有觉得很可怕，游泳的时候很可怕、
哦、游泳很可怕，因为就是那个游泳池
超大的，我记得我游泳好像
超
啊30秒就被关门。
哦，很惊
险，因为我一直就是边游边有没有心里想着哦，我要活命，我的小孩还小真的
是活水湖
很可怕，很可怕，真的。
对，虽然是活水湖，但还是踩不到底的地方了。
对对对对对，我到最后就是从最右边一直游到最左边有绳子的地方，
对，看得到
绳子，然后游了一下，然后就拉一下，游一下就拉一下，这样，然后把它割完。
那这样整个比完之后，在这种东拼西凑的状态之下，完成了首场的铁人赛，你有觉得产生任何的乐趣跟成就感吗？
我那时候觉得我超威的怎么可以那么厉害，
我觉得蛮威的而且老师是周遭没有人在做这种
就是没有请没有教，我后来觉得我、哦、这个历程也太夸张了吧、
嗯、这很夸张啊。
可是因为你是老师啊，所以担任老师的人应该会有一种就是想要完成或是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去梳理一个脉络跟做一些功课。
可是我毕竟不是练体育出身的、嗯、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做怎么样的训练，我都是依我自己的想法、哦、
虽然都是老师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游泳两次就够了，
隔行如隔山理化老师毕竟不能理解体育老师的辛苦蛮好笑的、欸、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有多辛苦、嗯、他才会去报名。
对，
要是知道那么累，
都是傻傻的、
嗯、
要是知道那么累就不报了吧。
对，
不会啦，你可能知道这么累还是会报，因为你后来也知道226很累，你还不是报了，对不对？
对啊，后来突然怎么就 变得这么哈扣？
因为老师自己其实是曾经有讲过说你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去比226的，然后后来去比了又说我一生只比一次226就好了。
因为我小孩啊，所以226要很大的训练量，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跟我的生活上是有一点点冲突，所以我会觉得我想要做好的训练，然后我又想要小孩要顾好，所以就会到此很紧绷，所以我第一次就是参加2018那个澎湖 Ironman 的时候，我真的很辛苦，练得很辛苦，我可能小孩子把他哄去睡觉之后，我还在踩训练台。
不是，但你参加的契机是什么呢？既然你觉得时间分配上面，
对，而且都说人生不需要226，我人生也不需要226啊。
我记得那时候是好像有一个我花莲的三铁的朋友，说哦什么铁人公司，报226好像有打折，
老师，
然后他就说折扣，然后我就想说，那既然他就说，然后他也是一起洗脑我啊，他说你都已经比那么多场，你要试一次226啊，然后我就说好，那就比一场，就是最有品牌的，就是。
也蛮有难度的，
对对，就 Iron Man。
哎，在这边要跟铁人公司呼喊一下，你们只要打折就有人会报226了，
你们就多打折，
打
折就报满，
但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吗？
他搞错了，
搞错了，你看
还是就只有早鸟优惠这样子，
是70.3
才有打折，
不是澎湖
哦。但是有打折的话，就有人会跳坑哦。看你们是要打7折还是打8折，有个打折的 range， 有个时间点，好吗？打完折，那些原本不比226的人自己就跑来了，好吗？所以那是又是一个误会，又没打折。然后又比了226、
就是，
但我觉得你心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在呼喊你，你才是，不然的话 打到2折3折，你还是不会想报啊。
对啊，有人帮我出我也不去啊，太累了吧？
对啊，
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那个多累，我觉得
这不怎么可能，
因为你
没比了那么多场，可是你已经比了那么多场，
我是比113啊，
对啊，应该可以合理的想象有多累了吧。连比两场113大概就这么累。
那我觉得我那时候也没有目标啊，我也没有要多快啊，我觉得说有完成就好了啊，所以觉得用就是练习，然后速度放慢
哦，
时距离算拉长，但速度放慢应该可以完成吧，
降低强度应该就有机会完成。
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的想法是想完成，因为我没有想要。
老师他比了很多场113，但是没有不知道226有多累，所以报下去，意思就是说老师比113的时候没有觉得
累，我觉得是这样，
对，一定觉得很不累，然后
很轻松。我在113结束的时候，我都在想说 我都已经这么累了，谁还要去比什么226，两倍累我没有办法想象，
就是所以就只有那种进113终点，进70.3终点的时候
就
觉
得哇、哦哦、好像还可以哦
OK 啊、
哦、226就稍微再撑一下应该就结束了，
对 对，通常是只有这种状态。
113真的是一个就是还蛮能这样，对，蛮能、哦、就是蛮愉快的一个距离、哦、
那合理啦，那就会觉得226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后来226在备赛的过程当中，如同老师所说的，就是因为还要陪小孩，然后整个训练量要堆叠的很大，所以就是小孩睡了你还在踩台啊之类。另外还有一种才艺班训练法，是不是就是把小孩送到才艺班去？
因为那时候就是本身要上班啊，然后又想要训练，所以小孩就是会去画画，跳舞，然后就会跟老师说哦，我可能提早一点送来，就是偷一点时间、啊他可能画画一个小时半，然后你在家接送或是早一点去，你可以拉到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训练这样子，所以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再偷一点时间、
等于是请才艺班帮忙顾小孩的时候自己想要开始练。
对，
其实静怡老师这一点我非常感同身受、因为我也常常这样，
就是小孩子送进去以后你就开始练，
而且我小孩子送进去之后，我就是直接把才艺班门口当起跑点，开始绕着那个社区绕着，因为小松果他的才艺班是在一个北大社区里面、然后我就是我也不浪费时间，反正我车就停在才艺班门口，然后把他送进去 去，我一出来就跑鞋什么都放车上，直接换了跑鞋就开始绕着他们社区跑。但因为还是会有课表嘛，就是这样子绕着社区跑接小孩很方便，就省了那个交通的时间。但是因为课表有时候比如他上一个半小时的课，可是课表是两小时，我们就会很为难，所以我就会尽量还是多跑，也是会超过。就有几次其实老师是有传简讯给我说妈妈可以来接小孩了。
对，我们很常被才艺班老师催、哦、
对催说妈妈可以来，
妈妈去哪里了，
妈妈
下
课
了呢。
对，
所以我常常游泳的时候都是没有洗澡，我就穿那个毛巾衣飙摩托车去载小孩。
老师，我跟你说，妈妈真的都是这样，我也常常这样。然后我有一次，因为你知道毛巾衣我有好几件，然后有的毛巾衣袖口比较刚好，有的毛巾衣袖口做的很大、嗯、然后我之前都会穿袖口很刚好，就是不会露出里面的那种毛巾衣、嗯、结果我有一次是套了内衣之后，我穿的是一个袖口非常大的毛巾衣，就是我其实里面整个是内衣跟内裤都是被看光的，然后我还不知道，一直到我还有去中间还有去超商买东西，一直到我回家之后我老公看到我，他说你刚穿这样去买东西是不是，然后我才发现哦，我手举起来里面整个
才艺班老师觉得很惊讶。
我都没有换，我直接
、哦、你说泳衣才穿在里面、哦、老师比我更威，
老师干脆直接穿了三铁衣跑过去就好了啊。
算了，
更慢，要开车比较快。
没有没有，我们都骑摩托车，乡下地方开车太远，
而且那个头发也都还是湿的。
对啊，就这样包起来啊。嗯、
对啊，包起来。你说像理发店那些？
对，就用毛巾啊包起来，然后戴安全帽啊。
然后老师就想说，
哎，妈妈刚
这个妈妈真的很辛苦。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老师都很辛苦，
老师都知道你在做这件事。
知道怎么回事？
嗯，老师，孩子们的老师也是你的同僚吗？同袍？
不是
哦，不一样的。
对，
但他们都理解跟可以。
他们小孩会说啊，嗯，小孩就说我妈去游泳，她等一下会慢一点，她会说，
就老师你帮我等一下这样。
他就说我妈现在等一下回去才训练台，她跟我说她差不多几点会来载我。嗯，他会先跟老师打一声招呼，这样。
小朋友们对于这一件你在训练、你在运动跟投入，有时候会影响到他们的作息，或者是少一些陪伴的时间。对于这件事情，他们的接受度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
已经是这样了。
对，所以他们蛮习惯的，
由不得你们。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觉得
我们家小孩很常听那个训练台的那个声音在睡觉。嗯、
所以他觉得日常，他觉得世界跟地球就是这样运转的。
没有，我会跟他讲，我会说哦，我等一下要踩台哦，嗯，然后你们就怎样，所以我们就是生活上面的伙伴，所以我会跟他说、嗯、这个时间我要想要做这个事情，嗯，然后你们可能要在这个时间之前睡觉，嗯，或者说这个时间我只要坐上训练台，你可能要叫我帮你干嘛干嘛干嘛，我可能都没办法，哦、嗯，你可能要自行完成这样子，
必须有很多的沟通，
对，必须有很多的沟通，然后配合，嗯，那。其实因为我小孩现在一个已经国中，一个是小四了、嗯、所以我觉得他已经80%生活可以自理、嗯、
差不多都可以自理来了。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家老大就是娜姐，其实她本身也是选手、嗯、所以她其实蛮了解选手的必须要付出的时间、嗯、所以我有时候跟她沟通，因为她其实溜直排轮其实家长都是在旁边看、嗯、然后我很常就是假日的时候我也是要忙我自己的事情，他可能就是叫别的家长载他去、嗯、然后可能也没有在那边看、嗯、我可能就是他结束的时候才会去，可是他也不太会抱怨、啊嗯、对啊，他也就是很独立。
你可以绕着直排轮那个场地跑啊。
那个小朋友太小了。
有时候我的课表不是这样。
真的，我真的要告诉大家，其实有些事情很为难，就是我们的课表不是这样。因为我自己也是妈妈啦，我自己认为在铁人训练这项事情上面，妈妈真的很辛苦。然后有一些家人，他虽然对于我们比赛是支持、嗯，可他不太了解深层的那个样貌。比、嗯、如说，像我前阵子就是前两个月，我们家不是领养了一只狗狗嘛，老吴知道、嗯，就领养一只牛头梗。然后那只牛头梗，我们带他出去散步的时候，他也会跑跑跳跳。然后我老公就会跟我说：“哎，那你要跑步的时候，
你就带狗去跑啊，
对，你就带小布去跟你。”一起跑，
我妈也常这样跟我说。
对，
我想说我会把我们家的狗跑死呢，你知道吗？
但其实就像那个老师刚刚说的，就是绕着直排轮的场地跑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课表有时候 不是这个
对对对
样貌去运行的。对，狗狗跟着我跑，它的忽快忽慢，其实跟我的课表可能是
没有办法配合。
对对对
对,
对，
或者是像我老公有时候觉得说啊，那不然我们带小朋友去河滨骑脚踏车，然后小朋友骑车，我在旁边跑，然后我就会觉得很为难，就觉得那这样我不要跑好了，因为其实你这样会很难执行你的课表，
因为我们不是只有跑步一项，我们
对对 对，就是而且那个跑步有比如说有配速、有目标、有什么的，
对对对对，
有快跟慢、有间歇，所以我会觉得说，大部分家人支持归支持，可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符合我们自己想要去做的那个样貌，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很为难。老师自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家人也支持，然后娜姐也可以理解，
对对对，
我小朋友可以自理，可是你还是会有一些愧疚的感觉吗？
对啊，就是他们可能上才艺，人家在旁边看啊，啊你不能参与这个过程，还有时候他们可能要牺牲一些假日的生活配合你，对啊，所以我这个觉得我们可能都是在就是为了妈妈这个比赛，对啊，他们可能也是很忍耐，我觉得
很忍耐，
对啊，
可是有对他们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吧？
有啊有啊，我们卤蛋有跟我去 FXT 啊，
对啊，哦，他们会，
他有去主峰啊，
他有去主峰是不是，
对啊，他有爬上去，
冷坏了吧，
对对对，
还是他很开心。
他其实我觉得他那一次其实我跟他沟通，因为他其实有被他的小学选上要去，那一天他要去比赛，就是好像是县运吧，他要去田径队跑短跑，
他放弃了县运，
对对对，
你加油，
对，我就问他说那你就待在彰化去比你的赛，他说不行，你参加 FXT 应该只有这一次吧，没关系，我下次再比就好，他说我才四年级，我要五年级、六年级，
我要哭了啦！
好
厉害哦，太懂事了吧！
而且他把妈妈这件事情放得非常重要。
对啊，他就陪着我去 F 叉，
而且他真的理解这个比赛有多么的重要跟不容易。
天哪，啊，卤蛋怎么会这么懂事？两个妈妈在录音间都哭出来了。老吴，你这么没有掉眼泪了你？
我没有小孩啊！你在说什么？你要我掉眼泪，我暂时也办不到。你们先交流一下，我没关系。
你给我三分钟哭出来，不然我们这样很尴尬。
不会，而且你们哭就是听众会听不出来，好吗？我们可以继续聊，没关系。
我觉得卤蛋很懂事哎，这样子，
对 对，他蛮贴心的，很笑。
然后他就放弃县运，他就说他要去看你比赛。
他其实很小的时候，我很小就是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在做这一件事情。然后他也有去跟我比赛，他就觉得我超帅的，我是他的偶像这样。对啊，
他觉得你超帅的，你是他的偶像，这件事情不是需要灌输的，是他有意识
在旁边看，他就理解了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是，那他们是不是常常跟你加油，都会说你要拿第一名回来？
对，有时候我去比赛，然后从家里面出来，他都会说你跑第几名？
回来先问名字嘛，
他要拿我，他要拿我那个奖杯拍照
啊。
对，
那如果
妈妈是我的骄傲啊，
那如果拿第三名，他就会说
没有，有奖，有奖杯就他就觉得他
就
会
很开心，啊，就是厉害
这样的。
而且他们家小朋友现在都是选手，他知道那个得名有多么的不容易。
对，
在那个赛道上，
所以他明年还要再参加一次县运，这一次妈妈就要排除万难，不管什么事情都要陪他去
了。对啊，糟糕了，
都要让他去，
明年一定要去啊。
对啊，一定要去，
全家都要去加油啊，不然怎么办？欠他一次呢。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无形当中对小孩正面的影响，一方面这个正面影响是说运动这件事情很棒，他们很乐于参与，
他们也都愿意自己去参与的，
另外一方面好像是他们很有同理心，他们很能够看到你所需要被打气的地方，对啊，非常有同理心的小孩。哇，卤蛋好乖哦，下次看到他要给他小礼物，获得了一个小礼物。那自己就是在这个 FXT 准备确定要参赛过程当中，他们理解这个难度吗？孩子们都理解吗？
我自己都不理解，
恐怕老师也是抱着一个这好像不容易的一个场比赛，不如机会难得我们就报名吧。
我都不理解，
是这样吗？
不是，我其实觉得好像老师报名 FXT 感觉很合理，因为老师的实力非常的好，但是
老师现在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请问2018台湾 Ironman 的女子冠军到底为什么要那么不可置信？
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的实力不好？如果你觉得自己实力不好，
因为我其实前年有 当别人的补给头。
哦，你去看过
现场。啊，我有去看过。嗯，我觉得那个其实这个比赛其实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嗯，其实我为什么比赛都要训练或怎样？因为我其实不太会做我没有把握的事情。嗯，对，就是我从小到大，不管是在念书或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啊，我念书我就是要准备。嗯，我如果做什么事情，我就是要准备到我觉得 OK 的地步。嗯，就像我参加普通的那种226，我也是觉得我就是要准备到我这样的水平，嗯，我觉得我才有资格去。嗯，然后但是我评估那个 FXT 的游泳，跟骑车还有跑步，我觉得
都太
在我的时间有限的时间内，我真的没有办法准备到。充足足以去应付这个赛道，嗯，所以我其实是很抗拒的，嗯，就是前年我在那旁边看的时候，人家就一直拱你啊，嗯，哦，明年你第二边，
啊，
你怎么可以在这里看，嗯，对不对，然后你一定没问题的，你一定可以上山的，嗯，我心里就想说你是我吗你怎么知道我可以上山，嗯，
但你知道老师身边有一个蛮不知道应该说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常跟他许愿，然后 FXT 这件事情据我所知就是这位朋友 Zoe 小姐， Zoe 她就跟老师说，嗯，反正你就送审看看嘛，因为那个 FXT 不是都要
资格
审
查，选手资格审查，
对，然后就跟他说你送审看看嘛，然后你知道他叫老师送审拿去的那个资格成绩是 Kona 的资格，就是说你比完 Kona，哦，刚好
Kona 选手有什么不行的呢，
就是，他说 Kona 这个成绩送出去，他说而且他就跟老师说你送审看看啊，上了再说，嗯，或者不上再说，
哦，对对对，
但其实那时候我们大家心里都知道，你看就是老吴这个反应，你都拿 Kona 成绩去
了，你都出国比赛的选手
了，可是我 Kona 成绩 Kona 比的不好啊，
不，重点不
是
Kona 的成绩，重点是他们可以理解说你可以去 Kona 是代表着什么意思。
对啊，不是我今天如果是一个比过奥运的选手，然后我去申请那个校际杯，校际杯，
我的奥运成绩再怎么不济，我也是一个奥运选手啊。
因为我知道肉姨会烦，所以他会从他好像从五月吧，五月六月开始会一直频繁的讲，嗯，然后我觉得我不让他，我为了不让他一直烦我，我就跟他说好啦，我会报，其实我都没有理他，
其实不一定，
其实我心里一直觉得哦，我可能真的没办法，然后他就是会三天两头问一次啊，啊，我就会跟他说好，我会送审这样，然后后来不知道去哪里听来谣言哦，就说。人家说报名快额满，我说什么这种鬼比赛额满
是真的啊，
真的，我就说怎样，整个台湾神人这么多，
就是台湾的疯子就是这么
多，
他就说已经报了八九十个了，然后我就说，然后他有限定嘛，他说，嗯，哦，他们好像说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他骗我，嗯，然后他们说可能100就要关起来了，嗯，我说那没报到也就算了然后他就痛骂然后我就到东拖西拖，拖了很，我是先训练然后才报名，
哦，嗯，练到一定的程度觉得好，
没没没有，我就是到真的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非被烦到不行，
对对对，因为可能已经八月底，嗯，好像然后九月就要截止，嗯，所以我好像是很晚才送成绩送出去，
但是先准备再报名这件事情也是蛮妙的，
就是也多少
练
一点，啊，
先练
练
看
啊，嗯，
对啊，所以如果不行，对对，初期课表可能都没有办法吃完，或者是没有办法应付，那我觉得到最大期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办法，那就是不要。
那你初期课表就是请陈泰帮你开吗？
欸，因为我以前比不管比澎湖 Ironman 还是什么的，嗯，就是说我没有请过一个教练开正规的三项，嗯，我都是自己有没有
自己练，
我就是看书啊，嗯，
看书练，
老师是理化老师啊。
没有，就看书练
啊，以我的时间呐，
啊，对，
可以练到冠军也是蛮不容易的，啊。嗯，
表示老师这个能力被封印。
老师以前隐藏能力真的藏得很深。
对呀，啊，如果你这20年都好好练的话，你现在
就是奥运选手。然后游泳也以前游泳没什么课表，哦，嗯，就觉得今年要留有3000就这样有3000，哦，
就有一个固定的距离这样子，
3500这样。嗯，哎呀，
啊，老师是一个 chill 的女子冠军， 就是我很去哦，我想随便练练就上。
我没有随便练，
他其实没有随便练练，他只是没有找教练按部就班的练。
我不懂那一些东西，
对他不知道
你用自己的
方法，别人怎么练。
我是不是训练时速啊，然后一时间啊、嗯、我觉得好，他那个课表说哦，现在是怎么起，要练几个小时、哦、
还是会算训练量这样子、
哦、没也没有也没有算训练量、欸、时间说一几个小时这样、
哦、OK 要算训练时速这样子，
对对，
大概要逐渐的增加，有
然后说什么训练压力指数都那种我都看不懂
啊、嗯！可是理化老师怎么会看不懂？不是看曲线图，老师应该很会看。
应该说，我真的很不内行，我也没去钻研啊、嗯。对啊，我也没空啊。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当了妈妈之后啊，一个最大的原则就是，只要你能练，你就赶快练。
对，
有练多少算多少啊！
你只要有时间，
我226前其实就这样哎、欸。我只要每天有动到，我就觉得啊，好像这样就算是有练到了。
不是啊，
练什么就算了吧。
你一个礼拜只工作25个小时、嗯，你怎么会没时间？
你不要一直拿出来，你不要一直拿出来跟别人讲，我一个礼拜只工作25小时。大家会对我有一种误会，奇怪的不好方向的误会。
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练，你不要参与我们这个妈妈型的讨论，好吧？我们妈妈一个礼拜可能只有25个小时。
不是，我们以正常的标准来讲嘛、嗯，就是练习的时间本来就少啊，所以常常会觉得我有练到就好了、啊，
就好了，對對對，
练什么就再说嘛。
我的意思是说，对老师，然后对妈妈型的一些选手来讲、嗯，可能会更困难啦、啊嗯。就是想能练的时候，我们就尽量把握时间、嗯。
然后我早上陈泰是应该是去年的普优嘛，嗯，因为那时候我想说去玩 Kona 好像也没什么目标，嗯，所以我想说，那我把我的113成绩提升，嗯，然后我就找他练，找他吃了几个月的课表，嗯。但是我因为那时候我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所以我普优嘛、嗯、当然就是完全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目标，那、嗯、我就觉得哦，应该要退休了，
老师
不要再混。
静怡老师那时候其实是动了一个手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跟一般的女性一样，就是有子宫肌瘤问题，嗯，所以导致我的那个生理期就是会拉得非常长，就是然后可能会经常不舒服，嗯，所以其实。跟着陈太吃课表的那一段期间，其实身体常常不是很舒服，嗯，然后课表也可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成，
好好的完成，所以结果其实可以预期啊。嗯、虽然陈太对我很有信心，嗯、但是那一天比赛当天的情况就是不允许，嗯，拼成绩，所以就只好把它有没有把它完成，嗯啊，但是那时候我真的很泄气。但是我也因此下定决心想说我赶快去开刀把它处理完。嗯。然后因为五月才开刀，然后到要去决定比 FXT 这一个期间其实都在休息。嗯。所以其实觉得这个比赛根本就没有戏，而且也太晚开始了。嗯。人家别人都一年呢、欸。
的确是这样。
两年呢、欸嗯。
不是啊，据说都是这样。
你从七月开始才要那个。
练到十一月。
啊、你怎么有信心你可以上山，
虽然你沒有
等一下，所以老师在这里正式的公开他练 FXT 的时间就是
九月、十月、十一月三个月，
没有啦，七月
七月开始七八九十，
不是，但我的意思是说，老师虽然没有说像人家好像一整年都在备战或是下定决心，
但老师的训练也从来没有
没有间断啊，对啊，對所以
底子还在。
你前面在准备普优马，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在准备赛事，對對對對，
就可能我的基本体能都还在啦，嗯，对啊，但是吃这课表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对，而且
一定是的，
老师找。就是我们的 FXT 冠军二连霸陈泰泰森来开课表、嗯、不只是因为他是冠军，是因为你们之间有一个奇妙的缘分，你是真的曾经是他的老师，
对
对
对
对，
他陈泰国中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服务的学校、嗯、所以他国中生的时候我正在讲台上
他国中是坏小孩呢听说，
对，
就是那个，
不能，我们为了保护当事人，我们只能说他
不
念书。
我没有听过那个时候的故事，
对他自己有讲，
对他不喜欢念书，然后去学校基本上都是在从事做
耍流氓，
对念书以外的活动，
耍流氓
，
好像，
而且他好像
的流氓，
好像有点太过头了，
而且他好像。 晚上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他上课其实都非常累，几乎都在睡觉。
他在我们节目上有讲过，他就是有去跟公庙，
对啊，他去公庙
会。然后因为我以前不是他的导师，我是他
理化
老师，理化
老师
不是不就是隔壁班的、啊
哦。
然后他的导师其实就是对他还蛮崩溃的，蛮常在、哦，所以他在我们学校很有名，
哦、
因为
是有名的
老师会
学生这样子，
老师会回来办公室讨。就是讨论他又出了什么
风云人物
不过因为现在我们角色兑换、嗯啊、我觉得因为有这关系，所以其实我觉得他还蛮能解决我 EQ 比较不好的部分
什么意思为什么有、這個、
因为其实很感谢陈太，因为他有时候开课表一看到我就会说这个我怎么有可能练得完，我怎么可能吃得下、嗯、你有没有搞错，然后就开始有没有很生气，
就人家是教练在教训学生
因为有一般可能教练可能比较严肃，然后你是学生、嗯、就是你可能就比较
毕恭毕敬，
对对对
对
对。
可是这个以前是我的学生啊，他现在给我开这么难的课表，我刚套腰一下，不
会过吧？对对对，
反过来骂他，
对对对，我觉得，我觉得，然后他有时候就不想理我，然后就还是酸我。可是我就觉得，嗯，骂一骂之后，我还是有没有忍耐的把他吞完。
所以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是你一直在骂他，
没有？他有时候也会酸我，
但是他不敢骂你。虽然你是他的，你现在是他的学生了，但是他还是不敢骂你。
对对对对，
也有辈分的差别啊。
他有会讲比较重的话，
比如说，
有一次好像我比较混吧，然后就是就抱怨他，或者是说偷偷把他的课表
改掉，
不是
减半练，
不是可能骑不到他预定的瓦数或者怎样的，就是偷懒，然后会跟他抱怨。可是他就会说，哦，你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同一条船上啊，怎样怎样啊
好重的话、哦、
对啊，你这样子我怎么帮你啊，嗯，对啊，可是那时候我脸皮，我那时候也拉不下，我就说啊，不得卖币了，不要弄对啊，
如果你
就是会发脾气啊。
老师你有想过，就是如果今天你的教练不是陈太，比如说你的教练可能是好假设伯清哥好啦、嗯、或者是谢生燕好啦、哦、或者是许人茂茂哥好啦，你会这样跟他们讲话吗？
当然不会。
陈太辛苦了你这样。
陈太教练好难当哦。
就因为自己就是辈分的关系，然后
辈分矮一截，
因为你都会直接在留言上面，就是也会当面讲他，然后也会在留言上面讲他，
对
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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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以教练打开那个 app 就是看学生的记录的时候、啊、还会看
到偷懒就算了，他还抱怨
还要骂
怎么回事，
还要骂我自己说你这课表开真的还假的，你有没有搞错，
所以他有时候就会说，欸，你为什么在回馈上面就是情绪方面都不是说你觉得哪边的，我说我不想，我就觉得很累，
所以你回馈上都是
都拿来抱怨这样
对，我就觉得达不到啊、哦、做不到啊，然后你又很想要做到、嗯、就是会有很多交杂的情绪在吧，毕竟我不是选手，我没那么刻苦的训练、嗯、
而且这可能是你就是少数吃课表的时间，吃课表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很适合，我觉得、嗯、有的时候就是课表真的太难了、嗯、
但是也有一种类型的选手是他就一直抱怨一直抱怨
课表又一直吃，
然后很容易觉得累，可是对课表还是一直吃，然后
陈太就说我就是这种，
对对对，徐静
爱抱怨但是课表要吃完，
很爱念
很爱念、哦，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以结果来看，都还是完成
是好的，是
好
的。
对，
对啊，谢谢陈太。
这所以抱怨只是一个正常抒压的管道，这样。
最后比赛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课表的安排，你觉得对你整个比赛顺畅度来讲是有帮助的吗？还是说你比赛的时候依旧觉得非常痛苦？
这个比赛一定是痛苦的啊，
没有人轻松的、啊，
没有人是轻松的吧？
对对 对, 对，应该没有吧。
连陈太本人应该也觉得很痛苦吧，
应该没有人在主峰的时候是觉得哦，好像还有生哦，没有。
这个痛苦点大概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是从游泳，比如说游泳下水500公尺，
像因为毕竟我看很多人去 FXT 他都有好几次异地的
训练
、嗯、但是我真的时间上，而且我住彰化要去花莲根本要绕半个台湾，
怎么会你就走中横过去啊怎么了吗，
太累了吧，
刚好也训练一下就骑中横过去再骑回来双港啊，老师没有听过吗？
你真的比我坚强太多，我一想到这个我就不想去
没有，我是嘴巴坚强而已，
光开车过去三路我都觉得累了好不好，
对啊，然后我就想，然后其实也凑不出时间啊、嗯、因为 因为第一个毕竟修骨卵席，不是你想要去练，因为你那个水没有一个可以救你的人在你，我说真的我不敢下去呢，
真的
没有办法自己去，
对，所以我一定要有人陪，所以那时候陈泰好像十月中开了一个，就是他有开一个类似训练营，可是他的时间又太长，我又不行，然后又因为这个有跟他的小小的吵架，我说哦，那时候那一个时间我小孩要考试，我不能离家那么多天，所以到最后我们就真的只去了前就是礼拜五晚上去，然后礼拜六一天把它结束掉，然后礼拜天早上我又立马坐车回彰化，所以我就只有那一次，可是那一次的那个水流真的很夸张，就我在旁边看都是漂流木，漂流木都没有清掉，然后你可能在游的，然后水浊的跟什么一样，
好可怕，还要闪漂流木，
很可怕。然后我们那时候有跟，因为想说人多壮胆，就有约一些花莲的选手一起去，然后其实也很感谢他们帮忙，就是载车什么都这样子，有没有一路包办，然后帮我们补给。然后我去的时候，陈泰也有在那里。其实他如果没在那里，我真的不敢下去。因为花莲的铁人们肯游泳实力其实也
很不错，
就跟我差不多。
你知道刚静怡老师刚刚说人多壮胆，我想说，
但他们人多都岸上看，类似这样吗？
没有，他们也有下去，
也下去啊。
因为人多壮胆，这只是一个铁人比赛，然后人多这壮胆搞得好像要去民雄鬼屋一样，就是还要
那是秀姑卵溪呢，平常是拿来泛舟的吧，
所以这场比赛跟大家要去民雄鬼屋探险是差不多的心情啊，是你知道吗，就是战战兢兢、
然后下去好像只有陈泰一个人可以前进，然后我们就整个这样子再游一下停一下，对
对
对, 對，然后我到最后游到旁边一个石头，然后 我那时候水流强到我站在那里，我要抓两个人，不然我会被冲走，
因为你又比较娇小。
对，我心里想说这个
完了
，然后就开始骑车嘛，然后骑车的时候刚好肉也有跟着，然后他就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我觉得补给团队就是要像他这样，他就是从就是我开始骑车的时候，他就开始算时间，他每一个你经过哪里的时间他都有记录，所以他就有帮你算，你到人到需要多少时间，然后他就把这他在我练习的时候算的时间应用在比赛那一天，
他很专业，
你只去练了一次，
然后他
就
把所有的时间，对，他就参考资料，然后就跟我说哦，他推我大概什么时候到哪里，什么时候到哪里，
哦，那真的很重要。
然后先来查我那时候的记忆，因为他那时候我骑的时候我只骑到新白杨嘛，然后他就说哦，我觉得你其他车应该会过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有没有搞错啊，我这游泳只有我，因为我那一天十月中我只游了500，我说比赛那一天是要有没有摧残3800，你觉得体能状况可能跟十月中的一样嘛，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你不要担心啊怎样，我觉得教练跟他在这个信心上面，虽然他不是我，他没有练习，他也不知道我的状况，可是他就是看我的数据，然后一直给你很大的信心，一直跟我说你可以，你如果没上山，我不知道谁可以上山，就是每次讲这种催眠话、催眠式的言语就对，言论这样都一直鼓励我。
他是最佳的教练啊，叫你练的教练，就是这方面他真的很专业、
他也蛮常当我跟那个陈泰之间的桥梁，因为陈泰毕竟他是专业选手出身，然后他其实也不是爸爸，也没有家庭，所以他其实不太了解为什么有很多时候、
就是妈妈的为难，
对，我或是我，因为他工作就是选手嘛，他可能他的工作跟我工作类型也都差很多，时间也上他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你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为什么训练营没办法来呢，
对对对，
为什么课表没有办法吃完呢，
对对 对, 對啊，然后就是肉也会去跟他沟通这样子，
对，彼此都成长很多啦，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倒不是比赛当天什么样的表现，当然老师的表现精彩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我觉得最精彩不是这中间奋斗的过程，是上山那一刻，就是上山那一刻那个工作人员问他说老师你感觉如何，
很不好
老师就回答当场就说我觉得很不好，
太诚实了吧，
好像
但我完全可以理解啊，
所有选手里好像只有老师是这样回答，
太痛苦了吧，
就你觉得如何，很不好
跟想象中不一样，不是应该要喜极而泣之类的，抱着家人哭掉，不是，还不好，
觉得很不好，
被逼到极限了。
那老师自己觉得这样比完这一场之后，给你最大的收获，除了备战过程当中去有了新的这样子的训练方式之外，你觉得对你，像你刚刚说你是一个要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你才去做的人，你觉得这场比赛有没有带给你一些其他的启发，例如说你更相信自己，或是更有信心你可以去突破一些你没有准备好的事情，还是说你就觉得说不行，你以后所有的赛事你都还是要按部就班来这样？
我觉得这个比赛就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我觉得这个比赛就是你的团队真的是你的一个很大的助力，所以你的团队如果没有帮你，其实靠你自己，不管你多会练，不管你多强，一个环节出错你可能就因此不能上山。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比赛让我觉得就是说啊，你这一个比赛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能力多强多不强都行，因为这个女子选手的实力都很强，大家的实力可能都是在我之上，可是为什么今天你没上山我上山，我觉得旁人的帮忙很重要，然后你本身我觉得我的身体那一天也有帮我的忙，
有听话，所以
对对对，就是说哦，我也要想要踩快一点的时候他就可以踩快一点。
哎，我好想后我的身体这么听我的话，
对对对，我觉得从此之后我还要很感谢我的身体，然后我要好好爱护他，因为我最近其实因为我 FXT 比完之后我又去跑了美金农，然后又得了 A 流完之后
就台北马，
又台北马，所以我连续应该说有一点不能带我摧残我身体，所以台北马过后到现在就是呈现一种身体不是很舒服的状态，
休养期啊，
对，就是头很痛，
坐个月子，
对啊，
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哦，他在告诉我你不可以再这样，我已经帮你很多了，你要好好爱护
身体再回馈，
所以我就是最近我就是很善待他，对，我就很放心的休养
啊，值得好吗 ？FXT 王可以休一年呢、
啊，
对啊，以我的标准来看，FXT 王我如果 FXT 王我就要休一年，什么事都不干。
那老师如果现在这一刻此时此刻再问老师一次说你觉得 FXT 好玩吗，你感觉如何？
好玩吗？
你感觉
说实在的不好玩，不适合我
这个答案不会改变、
oh, okay, okay.
不适合
我
但是我很感谢就是说我可以完成 FXT 然后去山上敲钟、其实除了感谢我的团队，感谢我的身体，其实也感谢那一天的天气，因为其实前年是下雨、我只要下雨我就不行了、因为我就是那种骑车下雨我有会一种有很大很大的恐惧感觉、会摔车会怕那一种、所以那一天其实后来都没有下雨、
在山上的天气也蛮不错，
在山上虽然很冷
很
冷很
冷
但是没有下雨、所以我虽然我觉得我到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是从37还是38之后就是完全我现在就是属于失忆状态，我不知道我37、38之后到敲钟的那一个过程我到底是怎么完成，我现在都想不起，但是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就是一直看着那个天上出大几的星星，然后就这样
好可怕，大家都断片当中
就飘上去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然后陪跑员好像一直在旁边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善用他那个我选择他的主要目的就是
讲话，
很爱讲话，很会讲一些有的没的、但是他那时候在讲我几乎都没有记住，因为好像也没在听、但是就是有一个声音在旁边、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黑很暗、所以你如果没有一个人在旁边或是没有一点声音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你的心理可能会就是会崩溃，
你会就觉得真的太可怕，
对，你就觉得你当下你不想再比、因为其实中间还出了一个 trouble， 因为他管制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已经要往离山的隧道、然后我就记得前半马好像22还是23 K 可以跑2小时半的半马嘛、然后因为我是提早到管制点，所以我有一个时间可以缓冲、可是大会好像跟志工都没有搞清楚、就说哦这里几点
要关
的要关掉了、我心想说 怎么可能？然后那时候若仪就一直很急，他就跟我说你几点一定要在这里，然后我那时候根本完全跑不动，我只能用走的、嗯、然后他就一直逼我跑起来，我在那里大俩拱你知道吗、嗯、然后他听到我俩拱之后他就把车子开走
拒绝沟通离开
对，他就一直，他刚开始就说哦你要跑起来，然后还那时候我真的被他弄得很烦很烦，我就觉得我累得要死，你为什么还要逼我、嗯、没过就算了啊，都已经到这地步了对不对，然后他还打电话给陈泰，然后我在这快要，我就快要
等一下他打电话给陈泰，陈泰要不要接电话、啊、
陈泰那时候已经完赛、
哦、他已经完
那时候陈泰已经完赛，
陈泰已经完赛，
可是也很累啊，
然后陈泰他就播那个什么陈泰录音给我听，然后我也没听清楚、哦、然后他就一直他刚刚说哦你可能那个，然后好，然后又过了一下子之后我就尽量快走嘛，因为那时候、嗯、因为要往离山的方向是下坡、嗯、啊可是回程是上坡、嗯、啊上坡的时候真的没办法跑啊、嗯、对啊，因为我整个人就是一直很不呈现一种我快崩溃、嗯、然后他就叫我跑起来，我到时候真的用使劲那个吃奶力气，真的用跑的、嗯、我真的要跑过那个，后来发现是误会一场，哦，我真的整个快崩溃。
对，你就突然多了很多时间呢、啊。
没有，然后到后来我就过了那一个之后，我就整个人觉得
放松了，
放松了，
哎，来得及了、嗯，来得及了。
但是我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痛苦，
对，真的很崩溃，
因为多用了很多力气。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静怡老师在各方面都非常的激励人心，包括很晚开始运动，那可能原本以前没有很爱运动，以及当了妈妈之后才开始比赛、嗯、然后还有这么好的成绩，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当了妈妈之后都会开始靠运动来恢复身材，可是静怡老师是不但当了妈妈开始运动，而且还可以
参加比赛，
把比赛的成绩推到这么前面、嗯、其实真
的
就是妈妈之光，妈妈之光，就觉得因为当然有很多选手是生了小孩之后成绩都还是很好，可是那是原本就是选手、嗯、可是静怡老师是原本真的都没有在运动，然后可以拿下一个女总一，可以完成 FXT、嗯、我觉得对我们女生来讲是一个真的impossible is nothing 的代表，所以非常的激励人心、嗯、然后老师今天讲了各式各样，就是包括啊，我们其实在练的过程当中好像也不是那么的享受，那么顺
利
那么崇高、嗯、
老师的过程其实蛮烦人的，
对，
平凡人的意思，
对对对
对
对对，我就想到老师抱怨的那个场景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都这样跟我教练抱怨，
对，但就是这样子更让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们也许都可以再让自己往运动这条路上面更推进一点点、嗯、再多长是一点点、嗯嗯、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些，而且你真的有很棒的两个小孩，
天使一般，
他们希望他们之后也可以参加 FXT 哦。我说了什么？
这个不要吧，妈妈可能没力帮他开车，
妈妈先劝退他们，
先不要冲动，
对啊，
然后我们卢大也说他不要，他说我比普通的铁人就好了、哦、这个太辛苦了、嗯嗯、
可是已经被洗到可以去比普通铁人了，我觉得他将来也差不多就会是这样了、
哦、因为徐静怡老师自己一刚开始也说他不要226一生只要比一场就好了、哦、这些都很难说的啦，
很难说，
总之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给我们这么多不一样的故事还有趣味，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见，
拜拜，
谢谢。